哦，等等，其实应该这些东西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用过嘛，对不对？从 Windows Server 一直到 CN Center 哦这一块，然后我们其实在 R2 出了以后啊，那当然装的 Azure 的整合 ，OK， 那我们还有一个 Azure Stack， 哦，我们 Public Cloud 嘛，所以这边其实应该大家都很熟。那其实有概念，就是其实在以前我们出的时候，其实 R2 是我们第一个虚拟化的平台。那后来到2012以后，哎，我们终于有大幅度的改进，赶上 VMware 了嘛。那在 R2 以后，其实我们又可以强调跟 Cloud 云端的整合 ，Azure 的整合。好，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微软整个方向是在朝跟云端的整合的 Cloud OS 方向在走。好，不管你的 VM 在哪里，在家里啊，在云端上，在其他业者平台，好，都是一致性的平台。那2016当然是这样的概念，好，而且我们做得更深入了，所以会让你真的做到说，其实你是可以，写开发一个程式，然后直接部署到，不管是 private cloud、public cloud、hybrid cloud， 都是一样的情境。好，所以我强调一个主题的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部分，我们还要稍微 recap 一下哈，就是因为在座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在我们有做虚拟化嘛，那其实应该很多人还是有边位的一些那个平台在嘛，可是我们有个很好的 momentum 在哦，各位看一下，其实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统计，从2008开始，当然 Hyper-V 的时候哦还没出，所以是零，哦，那发现你看从一直到2014这几年我们成长得非常非常快，那主要原因是因为2012出了以后我们功能有跟上嘛，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哦，那到现在以后，其实你可以发现哦 ，R2 以后我们成长了快到30，那相对的，它其实变为成长率是逐渐在下滑中的，哦，因为他们其实到了也算到了一个瓶颈在了。那因为被追上以后又有价格的差异，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是一消一涨的状况在发生。哦，那现在这现象其实是持续在发生中的，因为到现在都是，哦，所以如果你再注意一下目前市场上状况的话，发现说，欸，其实以前是一面倒的状况下，现在已经慢慢都转过来了。哦，如果你有注意的话，现在包含原厂的，像那 App 啊、Cisco 啊，哦，这种原厂 IBS 这种 Lenovo 这种原厂 partner 都跟我们合作，办一些相关的影片，哦，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风向球。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提过嘛，其实我们现在出新版本的时候，其实要改变个方式，哦，不是像以前一样，只是看单纯的所谓的 server 虚拟化或系统管理，哦，等等。而是以整个创新的思考去那个做演化，好，因为我们希望说做各种事情，包含说如何让我的投资更快。其实刚刚上一场 session 哦，就是 Robert 跟各位 share 嘛，云端其实不是要让我们原本的工作消失，或者是取代原本 IT 管理者的地位，而是透过云端的各种技术创新，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帮公司省更多钱，甚至可以帮公司赚钱。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新的 model 在产生，那这个 model 其实是以前做不到的，但是因为电脑云端以后，你可以透过这 model 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的演化产品的演进也是个概念在走，哦，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因为微软一直在讲 mobile first cloud first 嘛，对不对？所以以我们这个 session 来讲，就是 cloud first， 好，哦，一切都有云端为导向。那跟 Azure 整合以后，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的企业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整合，哦，我们这是我们设计整个 solution 跟产品的一个愿景跟方向，哦，所以呢我们希望重新思考我们的 data center 的管理啦，哦，我们不要说就像以前一样，哦，我只是要管很多的 hardware 啊，然后只是管很多的 infra 硬体等等的东西，然后而且是各弄各的，哦，虚拟化的弄一块，硬体弄一块等等。我们希望在以后你是一个类似跟 Azure 一样这样的一个有弹性的资料中心。Azure 是怎么样？你要什么就要什么 ，Storage Service、Network Service 都是一样，它都是一个所谓的物件的概念。当你要某个网络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整个它要选起来，然后配上你的 Storage， 配上你的 CPU、VM， 然后就可以呈现一个系统就产生出来了。哦 ，Azure 是这样子嘛？我们希望其实在2016以后也是做到这样的概念，在你家的 Private Cloud 就可以做到像这样物件导向式的方式去产生各式各样的资源范本，然后去部署各式各样的应用，哦，所以我们变成说是以服务为导向，而且我们强调的是哦，我们没有绑任何的硬体，哦，所以我们不会要求各位客户你一定要买某一家厂商才能用 Windows 2.0 的新功能，才能用 Azure Cloud 的平台，都不用，也没有绑任何的网络装置，哦，我未来就是讲它是 Open 的平台，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放下，其实我们甚至其实我们 Storage Base 跟大家知道吗？我们之前有用过 Storage， 有人用过 Windows 2012 storage space 的功能吗？什么？应该有人用过嘛？对，那个东西其实我们之前很多在客户有测过，其实它那个东西其实可以取代说就是一些昂贵的 storage 的 solution， 而且我们没有绑任何的硬体，所以 even 是你只要买一些很便宜的，我们叫 JFrog， 就是 a bunch of disk 啦，好，那个一台只要十几万的很便宜的 disk 就可以做到一个 CP 值很好，而且有 HA 的一个解决方案。哦，这我们都有实证的经验。那当然，其实2016跟这个它演化更多了，我们待会提。哦，所以强调 open 平台、跨平台，而且是云端导向的一个服务平台。好，好，哦，所以讲那么多，其实就是要为我们今天的重点铺路啦。我们希望说做提出这三个新的东西， 2016， 今天2016下午有 session， 然后 Agile，哦，我们先问一下 Agile Stack， 下午会讲，等一下会讲。好，哦，那我们希望做的是以 Cloud 为innovation， 好，哦，那通过这个方式去做整个，让你的整个应用程式也创新，那架构也都是创新的虚拟，一个创新的概念，而不是传统只做 silo 的虚拟化这样的平台。好，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我们2016新功能嘛，对不对？好，我们立刻进入今天主题，哦，我们看一下到底我们的2016能够帮助各位做哪些事情，我们就分三个重点。好，那这边我们请雄巨跟各位解释一下。
OK， 那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我们有这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可以想一下说我们怎样去把我们的这些 critical 的这些，比如说不管是 AD 程式怎样去部署到这些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会针对安全性的部分去一起去探讨。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些 deploy 的部分，就可能像是我们未来的 Docker 啦、container 部分，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去做介绍。那首先呢，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平台上面，其实现在 IT 来讲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需求都很快，然后我们没办法说做停机这件事情。比如说像是我们以前我们被人家诟病，就是我们的 class 的升级。如果我们今天是2012，我们升级到是2012 R2 的时候，我们的 class 要升级，我们必须要把整套打掉再重新 build 再建起来。这其实对很多客户来讲说，哇，我做一次升级就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很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2016的时候呢，我们提供一个新功能，可以让我们做 miss mode， 就是把我们的 server 2012 R2 的 cluster 加上我们的 server 2012 cluster， 可以把它做一个 miss mode 结合。那这中间可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未来我们要升级，我们只要先把我们这个 node 加进来之后，我们把旧的2012先把它打掉，我们把它升级上来，我们就可以做无痛的升级，没有刚开的这个部分，不会有维护的时间。那这对很多 IT 来讲就有一个很大好处，我就不需要说我要什么公告一个维护时间，告诉我们通知所有 user 说，哎，我们什么时候维护，所以什么系统不能使用什么之类的。那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就是在 HA 的部，就是我们的 High Availability 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我们像这次有提供一个 Scale Out File Server 概念，所以有一些 HA 的一些机制，包含 Guest Cluster 的一些技术，都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在我们的 Linux 的资源的部分，因为其实在各位如果有看今年旧金山大会，其实也会看到说我们的 Satya 的一张实在让大家非常 shock， 就是他拥抱 Open， 所以未来我们微软在 Open 这一端会越来越多的部分可以支援，包含现在最近很红的 Docker 也是一样。对，那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可以做 roll up 的一个 upgrade 我们的 cluster 的部分，然后一个是 miss mode 的一个 cluster， 但是有一个建议值，我们 miss mode 因为我们如果是 production 的话，我们不可以针对这些，不可以把它放太久，因为它毕竟还是不像有点过度时期的东西。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一直让它维持在这边，哪一天坏掉的时候，那你怎么修复？所以这是在我们做安排，比如说做安排升级的时候，可以让它 miss mode， 可以让它撑一阵子。那我们比如说这台换掉了之后，一台一台的换掉，然后就可以打掉，就升级就好了。而不是说一直把它按 production 一直放在这上面，那这其实你会承担非常大的风险。假设我今天这台很重要的 AP 在上面，你挂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接受 user 的一些踏法。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在 server R2 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不管是 SQL、Exchange、SharePoint、SAP 和 Oracle， 其实已经都可以运行在验证过运行在我们的 Hyper-V 3.0 R2 上面了。那其实现在其实，它是更进一步，包含了一些 performance 部分会再更上去，所以让我们的一些这些应用程式运行的更顺，包含了像是一些它有比如说在 migration 的一些效能增加，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storage QoS 的功能，
那这功能其实
2012 R2 的时候就有了。那只是有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一台 VM 做 Story QoS， 很快嘛，按一按设定完就结束了。那假设我们今天是100台的时候，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如果你今天测试区所有的 disk 都要做一些 QoS， 那你要刚好测试区，因为测试区一定是最多 VM 的嘛，那你要做那么多，你会做到死哎、欸，除非你是下 PowerShell 用被批次的方式去跑。那我们今天有用一个功能，它是可以做一个 PowerShell 的方式去套用上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一次套用性的，就可以把这些 QoS 全部设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那当然，在我们的一个 Guest Cluster 的部分，有一些功能的一个改进，比如说像是我们以前 Guest， 我们就是我们 VHD 的 Sharing 的部分，我们本来不是可以做 Guest Cluster 嘛？那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磁碟做 Hide 的，可以 Online Resizing。那不然的话，其实以前在2012 R2 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要把这个 VHD sharing 关掉，那里面可能 cluster 可能就毁掉了，不能用了。那我们现在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可以直接 online 做，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所以 effort 非常的少，我们不用去承担一些风险在。那当然，在接下来在 Linux 的部分 ，open source 的部分，其实我们针对这些 Linux 资源越来越高，包含了像是各位看到的常见的 Red Hat、SUSE、Ubuntu、CentOS， 然后包含了 Oracle Linux 都有支，目前都会支援。那而且我们可以支援到我们的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我们针对 Linux 可以支援到它的，因为以前我们的 Windows 的网卡里面有一个 VRSS 的功能，它可以增加我们一些网络的一些速度嘛，对，输入的速度。在 Linux 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在 Linux 网卡里面也有这个功能可以做修正，那我们可以加速我们一些网络的一些输入的部分。那我们先主要，今天我们主要会讲到一个几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比如说像是我们从刚我们前面提到的 cluster 升级的部分。那其实 Miss Mode cluster 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大家的问题，每次我们微软只要升一个版本出来，我就要打掉它再重来。那我们现在利用这样的步骤呢，过渡时期的时候，原本的 cluster 是 Server 202 R2 的 cluster， 那我们把 Windows Server 202的 cluster 一同加进来这个 Miss Mode 底下，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共同并行，然后我们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范例好了，我们现在一个 cluster 有个 node， 那我们现在打掉一台，所以先把这一台最右边这一台的 host 先把它移除这个 node， 然后把它做什么事情？做我们升级，就是我们一般的 Windows 的安装，把它升级到2016，然后把 cluster 的功能把它启用起来，然后把一些共享磁碟加一加之后，再把这个 node 加进来。那这个加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搬过去的这些部件再移回来。那这样依照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一台一台帮你做升级的动作。那这样好处是我们不会有单开的问题，因为你们可能都 production， 假设客户家全部 production 的 cluster， 那你如果在半夜做啊，这什么时候做，其实已增加你的一些 effort 在嘛。那我们白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 migration， 因为其实我们 migration 顶多带一个风暴，也没有什么影响。对，所以其实我们利用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做完之后，最后我们整个 cluster 就已经到达了2016。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前面的 Miss More 的时候的 cluster function level 是 2012 R2 的 level， 那我们现在全部升完级了，可是它其实还 keep 在2012 R2 的 function level，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下一个 command 叫做 update cluster function level， 就可以把这个 cluster function level 把它做升级的动作，就有点像 AD 的那个升级的方式一样，类似。那这整个 class 就做完成了升级，那这对各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未来你们要是2012 R2 要升级2012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那一开始我做这个 label 的时候，其实有点出了一些小 trouble， 因为我想说 Miss More 嘛，那我就直接用2016直接挂2012 class 进来，结果发现挂不起来。所以后来我细细看不见，他是说当初是说我一定要先起 Server 202 cluster， 然后再把2016加进来才可以做 Miss More。你2016不可以直接 Miss More 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只要做完这件事情之后，下个 update cluster functional label 一喊按下去，当下马上就生效了。那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我自己做一个 label 的环境。
哦、所以各位如果说要等2016的话，其实你不用等、哦、因为大家看到嘛，我们2012 R2 可以无痛升级的2016、哦、所以其实对各位的大型环境并不会有影响。好、哦，那 有人会问说，那如果是2082或2012以前的版本的话怎么办？它目前只支援2012R2到2016的升级，哦，所以就是要到2012R2才有这个功能。OK，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 cluster 里面有三个 node， 然后 demo 8跟 demo 6是我们的2012 cluster， 然后我们 demo 7是我们的2012R2 cluster。那假设我们今天，我们是把它做全部升级，然后我们把这一台 cluster demo 7把它做移除。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下面有一些function在，比如说我这台 server 是 server 因为 R2 的function的 standard 部分，然后其他台都是2016，那都是 PP2 的部分，然后把它做。我把它退掉，这个节点退掉。OK， 那我只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 command 按下去之后，把我们的 function 内容提升。那就这样就完整了，其实很快。对过来讲，其实是下个 command 结束就结束了。所以这是在 cluster 升级的部分，其实非常的简单。那接下来我们提到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 Linux 的一个 Spotlight 部分。那其实在 Linux 的部分，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我们其实支援了更多的 Linux， 包含的 Oracle Linux 其他一些，而且是 Full Support。所以说，其实各位如果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以前可能不相信虚拟化，不敢把 Linux 放在我们的 Hyper-V 或 VMware 上面的时候，其实你都是用实体机做，那你可能就有一些要多一些机器啊，多一些 cost 在那边。那我们今天把它全部可以做移转动作，把它移转到我们的 Hyper-V 上面，其实就可以减少了我们一些硬体的成本，而且可以让我们去更有效地用 Hyper-V 的一些资源。那当然，在我们的一些我们前面提到一些，比如说我们 enhance 的 networking 的部分，包含它的一些 hide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这次 Hyper-V R2， 那 Hyper-V 的2012部分，它可以有一个功能叫做 hide 的功能，包含的记忆体跟网卡，所以各位不用想象说，我们以前在 Hyper-V 2012R2 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我要加网卡，要加记忆体或调记忆体，如果没有做动态的话，其实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把它关机。那我现在强调的都是尽量不让 user 做重开机的动作。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处，我们不用开机就不用关机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其实在这个功能以前被人家骂人，就因为 VMware 有，为什么我没有？那我们现在把它做出来，这是跟对各位一大福音。那包含了一些 storage 的一些，比如说 hide 的 online resizing 的功能，就我前面提到的，包含了 cluster 的一些 share VHD 的一些 online resize 都可以做。那因为原本的 VHD 版就可以做 Online Resizing， 那我们现在是再增加了一个 VHD Sharing 的 Online Resizing 功能。对，那包含了一些像是我们提供了一样的同一个 Gen 去帮我们做管理这些 Linux 的 VM， 其实都一样都通过 Hyper-V 或 SVC-VM 去做这些管理部分。所以其实在 Linux 上面的 Support 其实越来越多，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我们是以后 Linux 的移转啊，是不是还是不要上去还是什么，其实都可以在上面的，并没有问题，我们 full support。 那在这次 server 营业，我们提高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个工 HA 跟效能的部分，包含了像是我们 storage 网络的一个 failover 的机制，比如说像 scale up file server SOFS。 我们目前大家现在今年的 server 营业其实谈到很多的 software define， 比如说 storage或 network 部分，所以其实非常多的一些，这次非常多的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的一些 solution 会在这上面出现，也可以让我去做一些前进的应用，包含了一些 storage 啊 network 的一些，让我们的端点不会有中断的情形发生，那我们的 VM 可以一直持续运作，顶多掉一个风暴，那其实对掉一个风暴对客户来讲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那包含了 guest， 我们前面提到 online resizing 的一些 guest 的 VHD sharing 的部分。包含一些 host level 的 backup， 那包含像是 Linux 的 VM 我可以做备份，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买，比如说因为像我以前是 user side 出来，那我们以前就要去想办法说，我是要买什么软体去备我的 Linux 的 VM， 或 Linux 的系统，那以后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内建就可以做备份的动作，不用担心说哎、欸、我们是有什么问题之类的。那当然在 Storage QoS 的部分，我前刚刚前面也提到的，前几页有提到的，就是我们 Storage QoS 以前都是一页一页去做设定，那我们现在透过Profile 的方式就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去减少了一些 effort。那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说，其实在我们的 VN 底下，那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个 VNIC 的那个 RSS 的功能，那其实这是在原本的 Windows Server Windows 的 VN 里面才会有的，就是这个功能会预设是 disable enable 的部分，那可以加增加我们的一些网络的一些输入库的部分，在 Linux 是没有，那所以有时候可能 Linux 的一些效能就会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在这一版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这个功能之后，其实效能就提升上，因为一些输入库已经增加了，所以其实效能的部分各位不用担心，在 Linux 的 support 上面一定是跟原本实体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在我们的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一个 QoS policy 的部分，这是针对我们 storage 做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比如说我们输一个名称，然后我们那比如说我们是所有的 disk 都要 instance 都要做 ILPS 的一个控制，因为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 resource 的部分，每个针对每个 virtual disk instance 做，或针对我们整个大的拉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我们限定它是1000到10000，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套下一步就选定范围。那这个是要选定说，因为我们在 VN 可以加一些 file server 进来做我们的共用的 storage， 所以如果我们加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就类似的直接套用到整个 storage， 都说，哎、欸，我这个 storage 可能是我哎，因为我们可以做 VN 可以做 storage 的分级，比如说我 testing 就是一个比较弱的，比如说 SATA 硬碟，我们就把一个 resource group 在这边。那假设是 production 就是可能 tiering SSD 加 SAS 一个 tiering 在这边，那我们可以针对 testing 去做这些事情，或者因为避免说、欸、大家都在用的时候其实互相资源会抢到，那大家有些人就要影响到别人做，会有一些说、欸、有人在做 low IO 的事情，那你说测试区的 VN 全部都不能动，那这其实不是很 OK 的事情，那我可以利用这样方式去做管控，大家不会互相影响这做这件的事情。那这是在我们的 Storage QoS 的部分，那当然没有 UI 不会做，可以 PowerShell 也可以做。其实现在新的 PowerShell 5.， 就是2016 PowerShell 5.， 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功能在这边。
其实 Windows 2016 R2 以后有个功能叫 DSC 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Disaster Configuration， 它其实就是利用类似 PowerShell 或者是 Profile 设定的方式设一次，然后直接部署到你要部署到 server 上，所以你就假设100台，你就不用从头100台布100次，你只要发布一次，就类似 GPU 的感觉，那100台就会生效成你想要那个状态。哦，所以就是那当然2016以后对 DSC 的功能它增强更多，自动化那个强化更多，所以如果没有用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一个新的功能。
OK， 所以其实在 Hyper-V 其实新增了非常多功能，包含我们前面提到 Hibernic Memory Production Snapshot。 那这个 High 的部分我们应该会直接秀给各位看。那 Production Snapshot 其实有点像 VMware， 其实我们做玩 VMware 的 Snapshot 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在把机体存进去，一个是整个存进去的方式，然后也有 Online Resize 需要 VHDX， 还有一些像 Replica 也有一个新功能叫做 High 的功能。因为以前Hyper Replica 的话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我们只要针对这台 VM 做 Replica， 可是它可能原本只有两颗硬碟，然后它一直在做 Replica 的动作，所以一直在同步嘛。那假设我们今天再加了一颗硬碟上去的时候，它没办法去侦测到这个事情，那可能目前的版本是比如说下个抛弃的卡面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相信未来它一定会从 UI 做到这件事情，直接可以让我们去 detect 到这件我们加了一颗硬碟自动帮你做 Replica 的动作，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功能。那像 PowerShell Direct Go Guest VN， 就是其实就是把一些我们 PowerShell 可以直接，以前我们是要比如说透过 Host 的 PowerShell 要连到这个 VN 里面去，我们是要加一些 Credential 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可以不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做到，直接到我们 VN 去做一些管理的动作。那包含了一个 Linux Support Security Boot 啦，然后 Storage QoS， 其实我们刚刚有秀过了。 那我直接就秀我们现在 Hyper-V 的一个新的功能，比如说，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这些记忆体调整的时候，我们只能比如说我要动它可以动态调整，只能 enable 动态就可以做记忆体调整嘛。那现在呢，如果我没有动态的时候怎么办？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这台机器是开机的，我直接就可以增加，好像不够，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降下来，可以提升。套用下去之后，其实这台 VN 的机体就已经降下来了。我完全不用做重开机的动作，直接线上升，马上升效。那不好意思，机器有点慢，等一下。那另外我们提到的是，我们网卡以前我们加一张网卡，是不是都
要做？没错，没错。
超过了，对，好吧。
那我们设备怎么的少，对，欢迎大家捐赠设备哦。
那硬体的部分，我可以直接，因为以前我们家在开机的时候，其实网卡是不能新增的，因为它是会发挥的。那我现在直接可以做新增的动作。就可以直接做新增。算了，全需要。假设说我们已经改过去了，就这样子。对，那它其实可以，各位就可以想象说，以后我们做这件事情都非常的简单，不用做太复杂的事情。不然我们以前要做增加记忆体 ，AP 说要加记忆体，要加网卡，然后要重开，你要跟人家协调时间，这是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的。对我们的 Apple 比较大型，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直接线上加，他要什么就马上加给他。那或许未来要比如说用 Azure Stack 他自己去管理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做。那各位看到 Snapshot 部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针对每台 VM 设定它的一个 Snapshot 的一个方式。这在 VM 未来有跟我们今年也做出来了，对。那当然还有一些 rotation 的机制啊，那些其实我们后面的，比如说后面会再提到一些安全性机制的部分。那像是我们是回到我们的时代，像是一些安奈瑞塞斯这些部分，我们可能就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有限，所以我们没有 demo 到这么多的部分。那接下来要提到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scale up file server。那我们以前提到的 file server 可能都是Scale up 就是往上增加容量，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 Scale up 的动作。那以前各位有没有听过前面Thomas前面有提到 Storage Space 在2012 R2 的功能？那其实2012 R2 的功能其实是我们的架构是原本是下面是这些是运算 Node Windows Server Node， 下面是我们的 JBar 的机箱，然后后面可能底下旧版的时候是2012 R2 的时候，它其实是 Share 起来的。那我们现在新的不用做这件事情，那有点像什么功能 ？VMware 现在的 vSAN 也是类似这样的方式做，所以我们也把 类似 vSAN 的功能做在 server 里面去 enable 起来。那它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可以把这些互相连接的线，假设我们如果以前我们有 JBar 的话，可以直接做嘛？那现在我们可以不用 JBar， 我们可以用固执硬碟。那其实现在 server 都非常的 powerful， 一台2U 里面可能可以加个20颗。的哈迪或40颗，那其实你就可以用固执硬碟就可以做，就不用特别去采购说，我要买一个非常昂贵的 storage， 比如说可能 EMP 的或什么 HDS 的，那我们可能动辄数百万不等的机器，我可以利用固执硬碟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你有 SSD， 可以做 Tier 更好，效能会跟 IOPS 会更高，对。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拿掉，透过 SMB 3，新的2016叫 SMB 3.1.1。那实际上效能我还没有测试过，因为其实 TP2 的 function 它只是 functional 的测试，还没有到没有调过效能，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顿顿的，因为它效能它主要是着重在 function 不是在效能的部分，所以可能各位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怎么有点顿啊，好慢哦，那这是正常的。对，
我补充一下，就是在其实 SMB 3.0 的这上面那个血墨的状态效能我没有测过啦，实际上是很好，它上传一个非常大的档案，其实几分钟就传完了，不输给一些坊间一些类似的时候。当然 IOPS 还是一定会差，因为是我们是 software defined， 但是 CP 值是好很多的，这一个。 然后刚提到，因为新版本的效能会有调校的问题嘛，对，所以你自己在测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慢的状况，那是可能要等下一版再比较正式一点出来了。那不过呢，因为我们在跟广达有合作，因为广达他们在做他们的一体机，那他们就是把跟我们的 COP 的总部直接拿到最新版的 build 版本，比 preview 还新哦，直接用 SMB 3.1.1 的机制跟他们的机器绑在一起测，效能也非常非常的好。哦，所以其实我认为像这一块目前是不用担心啦。那因为 SMB 3.1 效能本来就已经不错了，那 3.1 以后一定是会更好的。那而且因为以后改成 Delray 以后，我连像熊弟讲过嘛，我连血都不用 local disk 就可以，其实你省的钱会更多。好，所以这是可以，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功能。
所以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说了运算节点就是在我肚子一点，然后做 SMB 3.1 的血的部分。那其实这样就省掉了，买一些 storage 的机箱啊，什么最就算机箱吧，一个机箱十几万，其实加起来要不少钱。那我可以用肚子硬碟就做到这件事。买肚子硬碟其实比较便宜，而且老板比较愿意买。你买 storage 可能 enterprise 可能要破千，那你老板可能会敲着你说你要买这个干嘛啊？什么什么，整个砍到最后，你可能只能买一个比较低阶的一个 storage。那其实对你来说，其实哦很痛。那我干脆直接用这样的方式做掉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就不用特别去买这些，接一些，比如说啊什么 send 啊，什么都不用做的，对。那接下来一个新的功能叫 storage replica。那各位可以想象说，以前一些企业在做一些低亚赛的时候，他们是要做怎样把这些资料抄 storage 资料抄写到低亚赛，那是不是要购买，比如说对应低亚赛，可能要买一个比较对应的 storage， 然后可能要买一些软体。那其实这些建置成本非常的高。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这次强调是 software defined， 所以我们可以做 software defined 的 storage replica 部分，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它不是 bare label 的。那 bare label 是什么 ？Hyper-real replica 是针对 VM 档案，所以它是 bare label 的。那我们现在是 valen label， 就 block label 的方式做，就整颗，比如说我割一颗跟 valen 给它一个 run 给它，就整个就过去做对应的 replica 动作。对，那它其实有 sync， 它的模式，它的 sync 模式有。Synchronize 跟 Unsynchronize 的模式，然后就前面提到新的 SMB 是 3.1.1， 那所以 后续如果正式版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测一下它的效能到底好不好。对，那相信是会比 SMB 3更加的一个更优，然后它也比较弹性，然后而且我不管是什么 Data Balance 或是一些 Storage 都可以接上来去做 Storage Replica， 它不限定于任何的硬体，不绑定硬体，我们只要是有它认得到的，比如说我用 VM 的 disk virtual disk 来做，我也可以做啊。像我等一下 demo 的是我 VM 的 virtual disk 做这件事情也可以。那像它的管理界面目前有两种，一种是第一个是用 cluster 的 management 做，第二个是用 PowerShell 去做这些事情。那相信因为现在是 TP2， 所以它有一些指令，有一些 enable 的方式都可能要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去做。那相信未来这 RTN 的时候，它可能的方式可能就会比较。直接 friendly， 直接由 UI 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我们再详细说明一下它一些细项，包含是它是八人的方式做 replica， 但是不是我们熟知的一些 DFSR， 然后它可以做它的 synchronize 的一些 capacity， 可能是在我们的 latency 或者是有网络频宽的部分，因为如果你网络一些不够快的话，其实它就会很慢 ，sync 就会很慢。那当然。这个做上去的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 replica 会有两个方式，它一个是假设我们今天要 replica 这个低槽好了，那一定要相对的 log， 因为他说他要看你的一些，比如说我的 sync 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一个 log 词典。那最小我记得它现在规格是最小要 8G， 所以你可能要再卖一个 disk 是 log， 而且是相对的，比如说我是两个 host 做的话，两边都要对应的词典做它的 data disk， 然后它可能还有一个 log 词典，对应的 log 词典。那做 replica 之后呢，它做发生什么事情，我 destination 的那个 replica 的 storage 那个就 unmount 掉，你就看不到了，那你就永远只有一个 data disk 在做 replica sync 的动作，那下面 log 也是互相做 sync 的动作。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好首选在我们的 Azure Site Recovery 的部分。因为为什么，因为除了 Azure Site Recovery 是针对我们的 VM 做 replica，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储存空间也可以做 replica 的动作，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做双重的保障。那各位可以，我可以看到，其实 storage replica 有很多情境，包括那个 stretch 的 cluster 之间，那或者是用 cluster to cluster， 那后面会有，下午 查老师的社群会有详细提到这些这个部分。
Security Cluster 是我们的新名词，就是你可以想象成是有点类似以前的 Multi-Site Cluster 或具有 Cluster， 但是又不一样。好，那详细那个曹老师下一集会讲。好，ED 的 cluster，
或者是哦两个 single host 图 single host 的方式。那如果最糟的情况是，针对有低潮到低潮的一个方式，这是比较不 OK 的，我觉得是比较不 OK 的方式。
我们强调是说，任何情境都可以适用这样的 solution。哦，一台 server 也可以 cluster 跨 ED 都可以做，因为我们是8人除8人，没有任何绑任何硬体。没有任何限制，你只要是 disk 就可以。有一种不行啊，你不能说行动硬碟 USB 接来 replica 不行，哦，要固定的。OK， 好，
哦，OK， 那我直接 show 给各位看，说我们的一个 cluster 部分。那我先 show single host 的部分。那
现在你看到都是 PowerShare 的 command 啊，那我们讲过以后会有 GUI 出来，哦，所以各位不用担心。
那我先说明一下我环境，我现在的 Store Replica， 我这台主机，这台2012的主机，现在它的，因为它已经被 unmount 掉了，所以我是有一个 log2。那我第一台主机呢，它有两个磁碟，它一个 data one 跟 log one。所以我帮我下了 PowerShell 之后，他其实就把它做 sync 的动作就 unmount 掉了。那其实可以看到说，其实在 Demo 2这台 VM 上面，他其实看到了一个 storage 其实 offline 的状态。这个 disk 因为我放了两颗，一个10G， 然后一个不知道几，一个127，对。那所以它其实是 unmount 掉的状态，是 offline 的状态。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可以看做什么事情呢？我可以把扣一个大的档案上去，那我扣一个2012的 ISO， 扣到我们 data one。那各位其实可以看到，我下一个 PowerShell 的指令，它其实是有一直在做 sync 的动作，有点慢，等一下。一直有在增加，它是针对8人 label， 所以它有一些 checkpoint 在那边，所以它一直有在做 sync 的动作。这是 single host 不 single host。那各位说一下，其实我这个环境是后面的 storage， 其实是用我们 storage space 建出来的，就是2012的 storage space 建出来。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速度不慢，其实用起来操作起来有点像我在 SSD 上面，因为我后面是什么？后面其实是我们一个新的厂商，它是一个 Vialli 的 storage， 它后面全部是。Flash Storage， 然后64T 一片一片的方式，然后我们把它做透过 SMB 去做这些传输的动作，所以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它效能其实非常的好，完全没有感觉。那这是 Single Host 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我们针对 Cluster 的部分，那我现在有两座 cluster， 一个是 S3 S4， 然后一个是 S1 S2。 那一样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的 cluster 上面我已经有做了一个 replication 的一个在这里，它这个是有 UI 的，所以各位可以，如果可以回去试可以玩的话，可以先用 cluster 的方式去建。如果你觉得下 PowerShell 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这样做。它可以直接一个按键 Replication Enable 就做起来了。那你可以看到说它详细的一些 Replication 的 Status， 它现在是有在做 Sync 的动作，都可以看得到。那相信未来它可能在 UI 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进，因为其实这样看，其实我看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我怎么去验证说它是可以 Failover 可以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对，那我们也可以示范说PowerShell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现在 sync 的一个 LSN 是多少，current LSN 多少。我们也可以像我刚刚类似这样的方式去 call 答案，做同样的 story replica 的事情。所以这在 story replica 的一个部分。那详细的一些设定然后使用，后面曹老师的 session 会提到。那我就大概 demo 到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谈到的是一些DMS 的部分。那其实，在 Hyper-V 里面，其实如果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很像我刚刚前面的环境，我那个 Storage Space 上面的一个硬体接出来的一个是 RDMA 的 10G 卡，所以 RDMA 其实是非常增加我们的一些在我们虚拟化环境的话，对我们效能提升非常的高。尤其是我们如果它如果没有 RDMA 跟有 RDMA， 它效能其实 IOPS 就有相当的差距。所以其实未来以前我们可能的RDMA 的支持度可能是针对我们 host 做这些 RDMA 的支持，原本2.2R2 的方式，但未来我们可以用 VNIC RDMA 的方式增强我们的输我们的网络的一些传输的效能的部分。那接下来一些网络的一些新功能，包含的是一下 Network Controller， 它其实是一个把我们所有的网络设备啊、网络设定啊，全部透过一个统一界面去做管理的动作。那它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好用，以前可能要管什么东西，就 管什么设备啊，管什么服务，我就要跳到那边去做一个 console， 或开一个 console 起来做这件事情。现在不用的，我们把它统一做一个统一界面管理，单一窗口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包含像是 service chain 啊，或者 support virtual appliance 部分，它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些 partner 一些流量的一些 third party 的一些流量导入啊、导出类似这样的方式。那当然，我们主要是强调的是2021有一个新功能叫做要置换掉我们的 NLB， 因为我们的 load balance 是 NLB 嘛，现在一个叫做 scalable 的 software load balance， 它是用来取代我们 NLB， 而且它是可以 full scale 的。所以各位如果在2021 RTN 的时候可以去测试看看 它效果有没有跟我们原本的 NLB 会不会更好，可以试测试看看。那我这边就不详细多做介绍。那接下来讲到的是安全性的部分，因为各位可以想一下，其实现在不管是公有人私有人都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任何的什么比如说木马啦、蠕虫啊、病毒啦、骇客全部都可以透过网络去做到存取的动作。那其实在你的环境中，不管是私有人公有人其实都有很大的威胁在。那我们要怎么去遏制这件事情呢？假设我们一个情境提供给各位，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是管理者，他透过 host 去连线到我的里面的 VM 做比如说做事情，那是木马或蠕虫就可以透过它这个途径进去呢？那我们里面是就被资料被干走，或者是像另外一个情境，假设说，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环境非常复杂的时候，其实它的 VM 是会飞来飞去的，不一定是在哪一个 host 上。它如果假造在一个 host 上，把你整个 VM 干走怎么办？就是我没办法去 identify 说这个 VM 是这个 host 是我 production 的 host， 或者是人家造假出来，造一个假的出来，让你把你直接收走。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其他相当大的风险在。那所以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功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比如说像是我们可以利用 Security Mode 的方式把它做区隔。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 Host 管理者没办法去直接 access 到的 Tenant 的 VM， 所以说 Guest VM 是摆这个 User 在使用的，摆租户的概念，就有点像租户概念，就像 Azure 一样。 Azure VM 比如说Thomas 的 VM， Thomas 在 Azure 上开的 VM， 我可不可以存取？其实我不行存取的。它有点类似多租户概念，然后让管理者只能做比如说开关机啊或什么之类的事情，但是永远 touch 不到这边。那 touch 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其他什么骇客途径啊、什么蠕虫、病毒其实不会进来，因为你没办法 touch 到嘛，所以不能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我们可以针对 Generation 2的 VM 去做，这是2012的新功能，在其假设工里面会有叫 host garden service 的方式，它有点像是帮我们去做 host 跟 hypervisor 跟我们的 guest VM 去做一个 trust 的动作，有点像类似以同一样类似凭证那种方式，它可以针对整个 host 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确保说我这个 VM 一定是在搬在 data 上面，但是我认可的我才可以搬，而不会它乱飞到其他人家去，或者是被人家 A 走了之类的。那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我们支持一个 VPN 的技术，那它可以支持我们的 VLOG，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 VM 的 disk 档案做一个加密的动作，那就人家也没办法拿走也没有用，因为加密过你也没办法做解开的动作。这在安全性的方面其实有一个很大提升。所以我们 share VM 其实有一些 spotlight 在上面，就是 share VM 的一些 VLOG 啦，或者是一些 trust VM 啊 share VM 的一些功能在上面，所以各位可以会像现在这个就有这个功能，
现在 TP2 就有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可以回去测试看看，它其实你可以往上看，哎，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这对安全性是比较有大的一个，如果你有安全性考量，可能一些高科技产业就有可能会有这个需求。
或者你是 ISP 服务提供者，哦，你有 host 跟你想把它切开的话，这个就是很好用的功能。
那接下来讨论到的是我们开发的部分，那我们怎么去把我们这些开发的程式去 deploy 上去呢？我们最近提到一个，其实现在混合云的架构，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的 session 也提到混合云的架构，其实未来不管是在 A9 上或者在 on-premise 端，我们都可以互通，包含把我们的应用程式啊、VM 其实都可以互相移转来移转去，透过 CDN Center 或者是我们 Windows Server 的工具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就有一个新的东西，最近一个很红的一个名词叫 container， 它是一个新的方式，让你去 build 一些程式 deploy 这些我们的 AP 开发好的程式，不管是在实体机上开发的，或者是在我们的 VM 上开发的应用 VM 上的一些应用程式，我们都可以把它搬到我们的 container 上面去做一个营运的动作。我们不用再以后再也不用去 care 说我的平台是什么，我的平台是 PHP 啦，是不是什么大内 framework 级，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我们直接放在 container 上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需要 container 呢？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以后我们开发人员跟我们的 OP 人员或者 IT 管理人员，以后只要做这件事情，他可以更敏捷去做开发，专注在开发的动作，不用管环境的问题，因为他一个 container 放在上面，我们只要把开发好程式布上去就可以了。那我们的 IT 呢，就得轻松。为什么？我只要去我一个同业的地方去做管理，我不用 care 他的环境，因为以前像如果AP 要一个跟你要一个环境，他可能要今天要一个 PHP 的，明天要一个 Dynamic Framework， 要一个 IIS， 要一个什么 Linux 的。那我们不是搞一天搞这些搞到死了，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全部丢到 container 上去，我做集中化管理，那是减少我们的一个 IT 的一些负担，而且非常好管理，哪边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把它置换掉。所以，当然我们跟 Docker 有比较大一个整合，所以未来不管是在我们 Windows Server 2016的部分，或者是在 Azure 上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合的部分，整合 Docker 的部分。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有兴趣往 Docker 那边发展的话，其实我们 Server 2016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在 On-premise 端或 Azure 上都可以做开发的动作。
那现在其实 Azure 已经支援 Docker 了，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那2016以后也会支援 Docker，所以就是你用 Docker 开发包起来的程式，你以后用在Hyper-V Container 上，或者 Windows 2016上，或者 Azure 上，它都是共通的。好，这是强调写一次打包到各地的一个特性。好，这是目前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开发一个开发一个 App 出来，我不管是放在 Windows Server Container 或者是 Hyper-V Container， 都可以，没有问题。那未来如果你想移转到 Azure 上，也可以直接很 smooth 的就可以移转上去了。不会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要技术上的问题啊，架构问题其实不会有，直接就可以移转上去，非常的轻松。因为我们强调是混合嘛，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上下，不管是天上地下都可以走。那接下来谈到一个 Nano Server， 那各位可以想说 Nano 是什么？那各位有没有听过 Server Link Up 一个叫做 Server Call 的方式 ？Server Call 它其实就是完全用 GUI 去做管理。那你今天 Nano 呢更轻量了。它里面只有几个角色功能可以让你做使用，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luster、Hyper-V 还有 storage 的部分可以让你去做使用。那 application 它可能就是一些 container 在上面。那在 TP2 里面，其实光碟片已经有了，各位可以看到，这是我 TP2 搬上来的光碟片，里面有一个资料夹 Nano Server， 它其实只有里面有一个 package， 其实就是一些 driver 的 package 而已，所以它其实非常的少。如果你是单纯的 server call， 它的 package 也不少，在 package 上面非常多。那for 的话就有 GUI 的那种会更多，那我们现在把它减少到只有些要用的部分在上面而已，所以各位可以想象说未来我们 Nano Server 上面可能起个 Hyper-V 之后就没有什么的服务了，它只有 Hyper-V 这样子。那它是因为这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今天开的一些服务减少了，我的一些 Port 减少了，我一些功能减少了，我的 Loading 是减低，效能就减低，就是一些 Loading 就减低的，我开的 port 减少，安全性就提高，因为我不会有一些 Windows update 啊，你就不用一天到晚接受。因为其实我要每个月的第二周会发布 Windows update， 那 Nano Server 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安全性 issue， 怎么会 update 呢？你也不用特别去做，为了它去做重开机的那种 update 的次数相对会减少很多，这是一个方式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如果你是单纯在做营运的话，你不要上面任何服务，只是跑 VM 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那所以在 service 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 improvement 其实相较于比较于我们的 server core full server， 其实它的数据都相对比 server core 还要低很多，包括它 reboot 的次数啊，其实都少很多，
更新少非常多。所以以前我们常跟 VMware 客户在谈，我说 VMware 都不用上队，为什么 Windows 要上一大堆，对不对？那以前我们说 server core， 但 server core 其实大概减少一半而已，还是有不少啦，其实坦白讲，那但 Nano 你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比 server core 又再少了四分之一。哦，所以其实就是你有单纯做虚拟化或者 container 这样角色的话，用这个就可以了，轻量化的 Windows Server， 考什么新的技术？
然后在安全性上面，因为它其实已经少了很多服务啦，开了很少，少开了很多 port， 那相对服务跟 port 减少，你安全性是增加的，不会有任何比如说 SS 前一阵是 SS 的漏洞啊，或什么漏洞 ，IS 漏洞其实都没有了嘛，因为它都没有开这些服务，没有这些 port， 怎么会有漏洞呢？所以其实相对安全性会更高。那包含了像些点的使用量的部分，不管是 CPU 记忆体或 boot IO 的部分，它其实相对于 server core 减少更多。那包含了像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我们整个 Nano server 装起，它其实的 VHD 大小只有多少？0.41G， 非常的 light， 是一个 light 版的。我们可以把它起个 Hyper-V 假设，变成一个 light 版的 Hyper-V server， 什么都没有，就只有 Hyper-V， 我只可以跑 Hyper-V。那这对我们管理来上是很方便，因为它不用再一天到晚上 update 啦，我只要可以连进去做管理 Hyper-V 的动作就好了嘛。上面没有服务没关系啊，不用没有一些 GUI 没关系，我可以透过管理工具去做连接就可以管，因为 Nano Server VNN 可以管，在2016可以管，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要怎么去管它，因为它以后就可能只有一个 command， 只可以下 command 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没有 GUI 怎么办？我可以透过 VNN 去做管理的动作，所以相对的来讲，它其实少了非常多东西。那对各位来讲，它其实它的就有点像，其实因为 VMware 的 ISO 装进去其实也很小嘛，大概300多枚，那我们现在也非常接近它0.41400枚左右而已，更小了，更 light 了，那只是相对就是功能少了非常多。那如果你不 care 这些的话，其实你直接跑 Hyper-V 这样就够，其实就够了。
那补充一下 Nano Server 的设计哦 ，Cobb 说他是从头设计的，就是不是把原本 Server Core 拿掉变成 Nano Server， 而是从头 design 一个新的架构哦，所以其实效能都会比之前的好很多哦，没有之前 Legacy 那个一些负载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那接下来我因为 Nano Server 其实我做过 Lab， 它其实很在，因为它是在那个这次 TP2 ISO 里面，所以你可能要下一些 PowerShell Command。类似一些 command 才可以把这个 VHD， 因为必须要做一个转换，把这 WIM 转成我的 VHD 档，然后可能要把一些 package 要它的一些 package 要装进去，才开得起来。那它开起来之后，其实你看不到什么东西，老实说，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起一些下指令去起 PowerShell command，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用 TNA 上面有一些相关文件，可以看一下它 Nano Server 怎么去做 implement 出来，其实非常简单。
它以后会有远端管理工具啊，哦，那应该是 Web Base 的，不过现在没出哦，所以我们看以后它应该，也许有可能会有 Web Base 的图形化界面去做管理，好，哦，大家不会那么辛苦哦。那不如我们等之后版本出的时候再 update 给各位。
那接下来我提到的是 DNS 的新功能，那其实这是比较新的，因为以前 DNS 没有这么多东西，那现在是以 Policy Base 的 DNS， 它可以做到什么事情？比如说 Application 的 HA。或者就是 load balance 嘛，或者是一些 traffic 的，就是 traffic 流量管理的部分，它可以利用一些 policy 一些方式去做到这件事，因为以前 DNS 没有嘛，或者是像是一些黑名单 blacklist 也可以做，然后像一些导流量，比如说两个不同的 zone 可以去做互相传导的动作与 delay 的动作都可以做，那这是在 DNS 上比较大一个不同，他觉得可能各位。在做 load balance 啊，或做什么之类的，可以利用这样的 policy 的方式去做到管理，在网络的管理的部分或 DNS 管理的部分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那接下来我谈到的是我们一些硬体的部分。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一次我做 lab 的时候，我找一台机器来做，然后发现为什么装进去之后 Hyper-V 起不来，后来查一查，原来是它要第二代虚拟化的 CPU， 就是说未来以前有可能只要 VT 的 CPU 就是第一代虚拟化就可以做了，未来可能要第二代才可以，就可能你5年前的机器可能已经不行了，不能用了，因为它要支援 SLAT。那如果你有看过微软的一些 session 的话，它其实有一些 command 可以让你去下说 你的 CPU 有没有支援 SLAT 的部分，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它的相关文章部分，有教你说怎么去查说你的 CPU 有没有支援 SLAT。 所以新的虚拟化平台，新的 Server 2.0 它支援的是要 SLAT 的 CPU 以上才可以做。那当然我们在网络的资源部分，我们可以支援到、未来可以支援到 40G 啊。那如果你要做 One Storage Space Direct 的话，你最好是要有 SSD， 可以让你做 Theory。 Theory 其实效果会非常好，因为它其实 Storage Space 它的做法是我们先把 Physical Disk 做成一个 Storage Pool， 然后再把它去 Create Virtual Valen， Create Valen 出来，它 去 Assign 给其他的 Share 用嘛。这是一个，这是它整个流程。那在这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 Theory 的部分，我们就会达到说，我们可以透过 SSD 增加我们的 IOPS。做 Theory 的部分，那就取代原本我买的 Theory 的 Storage， 因为 Theory 的 Storage 其实也不便宜，我可以利用这样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increment 动作。那这主要是
我补充一下那个网络那部分，那 40G 的话 Storage 什么意思？就是刚不是讲 Storage Replica 嘛，那功能对不对？那我们支援同步跟非同步嘛， Async 跟 Sync。 那如果你要同步的话，当然你的网络需求会比较大，因为它是同时抄写的。那如果你不用那么及时，只要非同步的话，其实可能就不用40G 了，可能用原本的 10G 就可以了。哦，它是这个意思，所以就看你们的需求。那像 RDN 也是一样，因为很多客户跟我讲说，其实我没有 RDN 的卡，那我是不是就用不到这个功能？当然硬体不支援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其实以后硬体是越来越便宜，哦，所以你可以想到说，其实以后 RDN 还会越来越便宜。那如果你有的话，用我们的为 VRDN VNIC 的技术把它粘合起来，其实就会快很多。哦，所以我们的强调就是，其实没有把任何的规，这边只是建议值啦，不是说一定都要，哦，看你们到做到哪个程度。那当然，如果有的话，我们把 enable 起来就可以用。哦，这是无论是我一直强调一个 open 的概念的，哦，并没有，其实也不算最低需求，但是就是有的话，其实效能跟那个功能性都会更好。哦，所以就是给各位做个参考，就是一个基本的建议值。哦，基本上五年内的 server 应该都可以装啦，哦，没有说不能装啦，所以你只有 CPU 那是大问题啦，就是你它真的不是没办法，还有一跑不能跑，其他的应该都还好。对，
你现在大部分的 server 都非常 powerful， 所以还好，尤其新采购的，
对，
不好都已经可以插到40颗硬碟了，2U 可以插40颗硬碟，你就可以拿它做我们的 storage space direct 的部分。
对，你用 local disk 可以做，你也不用接 shared storage， 好，哦，所以其实很方便。
那以上是我们今天 Server 2.0 的一个预览的一些功能预览的分享。